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12章，今天我们读25到28节。我们要感谢神，圣经中有一本希伯来书，这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神的救恩以及我们的盼望终极完成的光景。我们知道新约的启示主要是借着三个使徒的执事，保罗被称为信的使徒，彼得是望的使徒，约翰是爱的使徒。这三个使徒写了20卷书，若再加上受他们影响的马可和路加，就总共有23卷书，而新约总共就只有27卷书。从这三位使徒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勾勒出神的救赎计划以及实现救恩的蓝图，而其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地方正好被希伯来书补足了，尤其对于圣城新耶路撒冷的组成和建造更是犹如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也要感谢圣灵的引导，让作者平铺直叙地描述我们来世来到的那八项事物，这八项事物是层层叠加，充满了亮光和启示。第一是锡安山，锡安是大卫的城，是大卫居住的地方。神没有使用大卫建造圣殿，大卫却为圣殿预备好了所有的建造材料，这就指出今天教会是神的家，也是神预备材料的地方。而真正的建造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城，那是神的建造，我们都是神建造的材料。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地方教会，也就是在神的家中，都要长成金银宝石，成为贵重的器皿，才能在神手中成为有用的建造材料。第二是神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神设计的，也是神正在建造的。第三是千万天使的聚集，他们受神差遣来为我们效力，不只是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更是奉神的差遣来成全我们，为将来那荣耀的聚集努力。第四是众长子的聚集，他们是新旧约所有的得胜者，他们的名字登录在神的纪念册里。旧约的圣徒是12个城门，新约的圣徒是城墙，12个使徒是城墙的根基。第五是按公义审判的神，得救却未得胜的圣徒必须合乎神公义的要求才能被纳入城中。第六是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那些相信又蒙神称义的人有了客观的义，他们还需要被成全，他们会有一段在黑暗中哀哭切齿的经历。被成全之后就完全符合神公义的要求，被纳入圣城的建造中。第七，新约的中保耶稣，他必拯救到底，对于那些得救却没有得胜的圣徒，这是极大的福音。第八是耶稣所洒的血，耶稣借着一次流血就完成了永远的救赎，这血不仅给圣徒有地位来到神面前，这血还要洗净人的良心，让人成为圣洁，可以被纳入圣城的建造中。从25节到29节就带出最后一段警告的话，我们来读25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作者继续了前一段的写作方式，用对比的方式比较旧约和新约，并带出对新约圣徒的警告，你们要谨慎，要小心，并且仔细查看，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就指出， 在旧约，神是借着众先知多方多次的向以色列人说话，而在旧约圣经中说话最多的并且最重要的应该就是摩西。到了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说话。不可弃绝那向我们说话的，因为他们说出神的旨意。旧约如此，新约更是如此。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可陶醉。当神在西乃山对摩西说话，要摩西警告以色列百姓不可靠近西乃山，即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违背神的诫命都不可陶醉。在地上的警戒尚且是如此严厉，何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今天是从天上警戒我们，若是不听从神儿子的话，怎能陶醉呢？作者在这里的警告和第一次警告是一样的。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接着我们来读26节，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这是神第一次在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说话时的光景。在出埃及记19章17节到19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地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神的声音震动了地，神的说话充满了权柄与威严，而神的声音一出来，地就大震动。这是在旧约神颁赐律法时的光景，律法不过是为神做见证，就已经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亚当犯罪之后，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撒旦就成了这个世界的王，霸占了神所创造的地。当神颁赐律法，带出神的见证，地就大大的震动。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是指耶稣自己说过他再来时候会有的光景。在马太福音24章29到30节，耶稣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群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在马可福音13章24节到26节也有一样的发表。在路加福音21章25节到27节，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张不定，天势都要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于降临。对于撒旦所占据的世界，基督的再来是一件恐怖的事，因此大家都要吓得魂不附体。但是在路加福音21章的28节却鼓励圣徒们，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因为基督回来，我们的救恩就要完成，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仅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地是人居住的地方，被撒旦霸占，神的见证一显出来，就要震动地。 天有三层，第一层是我们看得见的天空，第二层是星辰所在的地方，这两层天也都被撒旦占据。因此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我们是与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在但以理十章十四节，但以理的祷告被拦阻了21天，因为传信息的天使被撒旦的使者拦阻，一直到天使长米迦勒前来帮助，那传信的使者才能够脱困，来向但以理报告。我们看到在空中一直有属灵的征战，神是住在第三层天，那也是神建造天上耶路撒冷城的地方。基督再来的时候要从三层天起行，穿过第二层天和第一层天，因此天势都要震动。接着我们来读27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这再一次的话就是指基督再来的时候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目的是要显明那些能够被震动的，这些都要被挪去，就像受造之物要被挪去一样，只有那些不能震动的就要存留下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千年国度，他再来时被他震动的天和地都是受造之物，并且被撒旦霸占而玷污了，这些受造之物到了千年国的末了都要被磨去。就像希伯来书第一章11节12节所说的，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这也是彼得后书3章10节所说的，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也都要被烧尽了。那时候旧天旧地都要被挪去，换上新天新地，凡是能被震动的都要被挪去，这更显出那不能被震动的是何等的宝贝。我们来读28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NIV 和 KJV 都是用现在进行式，也就是我们正在得着这个不能震动的国。今天我们还在教会时代，教会是天国的预藏，我们在教会中所得着的属灵经历和生命成长都是不能被震动的，要存留到国度时代，那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地上的财富、权势、地位以及在撒旦系统下的列国都要被震动，都要被挪去，只有基督的国不能被震动，要存留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约翰福音3章6节说，我们重生就能进神的国。哥罗西书1章13节也说，我们蒙拯救就搬进神爱子的国里。那是说到我们进入国度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有了身份和地位，能够在基督的国里，但是我们还需要长大，能够顺服于圣灵的带领，降服在基督的主权之下，而国度的显现一直要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才会表明出来。到那个时候，生命成熟的得胜者就要和基督一同掌权，享受国度的权柄和荣耀。因此作者说，我们正在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接着作者就鼓励我们，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基督徒都是被基督出了极重的代价买赎回来的人，基督徒的标志就是感恩，感恩是里面的态度，外面的行动就是要起来侍奉神。 侍奉神不仅是每一个圣徒的责任，更是每一个圣徒的特权。因为只有借着侍奉，我们才能够更认识神，也更认识自己。只有借着侍奉，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及我们该承担的托付。侍奉也是一个我们学习与神同工的过程，这正是将来能够与主一同掌权的职前训练。侍奉的要求就是要照着神所喜悦的，存着虔诚和敬畏的心来侍奉神。接着我们来读29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到神前，我们的心要虔诚，我们的态度要敬畏，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他是轻慢不得的。对于仇敌，他是烈火，要用烈火来施行审判。对于侍奉他的人，我们的神还是烈火，他要用烈火烧尽侍奉者的悲情、下品、私欲、野心，以及任何与神圣洁性情不相符的特质。这是试验的烈火，也是成全的烈火，让每一个侍奉他的人都能够照着神所喜悦的，守洁心清的来侍奉神。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应许，我们所承受的是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谢谢你不仅出了重价买赎我们，还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让我们今天就能够来学习侍奉神，帮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用虔诚敬畏的态度面对我们在教会中的每一项侍奉，并且在学习侍奉的过程中，真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以及神给我们特定的托付，让我今天就能够按着神的旨意，守节心清的来服侍教会。我们的精力和生命的成长都要存留在那不能震动的国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